想请问大家一下，你们觉得影响你前途最大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影响你对你的前途的观念？什么东西会影响你？信仰，是不是？很好。那以色列人信不信神呢？不信，是不是？难道他真的不信吗？也信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看起来也不信，是不是？摩西刚刚这样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信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撇开信仰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到底对你自己而言，能够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？恐惧，是，很好。因为恐惧，所以你不敢往前行，是不是？啊，好怕，好怕，我不敢走，是不是？我就停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什么？如果能够拉你往前走的话，是什么东西可以拉着你往前走？神的陪伴 ，Hannah， 哇，我发觉你好属灵呐、啊！你才来两个礼拜，让我越来越认识你。哇，真的很属灵。还有没有其他人？你没有别的东西吗？哈，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刺激1995》？Shawshank Redemption， 有没有？什么东西让他求生存下来，最后越狱成功？他本来待在监狱里面，想办法要保释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典狱长就是不让他出去，因为他帮他做典狱长做账，做了一些不好的账，是不是？他怕他出去之后想办法掀他的账，是不是？后来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说我可以坚持下去，我想办法在里面仍然生存着，而后呢逃出去了。你们没看过那部片吗？看过的请举手。好，你就看完之后怎么样？啊，很精彩，是不是？好精彩，精彩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说可以出得去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最后他引出来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希望，是不是？他有一个希望，就是他能够出去。所以他一点一点的挖，在监狱里面一点一点挖，把墙壁挖了个洞，然后呢再把它用壁报纸盖起来。后来挖完了之后，他终于逃出去了。希望可以引导人往前行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有没有希望？有没有？那为什么他们出不去呢？为什么？有没有其他的原因？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读起来是蛮长的哈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读经进度刚好读到这里。上礼拜我们在陈主席面也分享，那我特别也分享了这三个阙，然后我突然觉得，哎，应该跟大家来分享。今天讲到的时候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三个阙。好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本来走这个旷野的路只要走几十天就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一走走了40年，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。摩西在此时此刻他做一个回溯，他年老了，他知道他不能进去，因此呢他就向他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，谆谆的提醒他们，告诉他们过去怎样，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当中，他重新的提醒他们，要他们注意一些事情，点出他们的问题所在，让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，是不是？当然在这里摩西不是只是为了定罪他们，不是，提醒他们， 你们虽然不能进去，你的子孙可以进去，但是呢，这个要成为你们的活教材。弟兄姐妹，不仅是成为以色列子民的活教材，也是要成为我们的活教材。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三个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妙。英文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哈，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，把这三个却放进去，也就是一个转折。本来你应该得到的，本来你应该这样做的，但是你却没有做，却得不到，是不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？以色列人是有盼望的，他们有盼望的，他们离开埃及地，如今应该要进入迦南地的，但是为什么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？摩西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，第一个却他说到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不肯上去得地为业，不肯。他们真的不肯吗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要临近迦南的时候呢，却不敢进去。其实他们是很想进去，是不是？但在最后呢，他们却不肯了，却不肯了。为什么不肯？为什么不肯？当我们去探讨这些原因，摩西在这里陈述的时候呢，也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想自己所想的，我们很容易落入在自己的情境当中，落入在自己的灰心沮丧当中。他们不肯上去得地为业，其实他们是很有计划，很有策略的，是不是？当他们要临近迦南地的时候呢，他们给摩西提议说，我们派探子去窥探那地。这个策略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计划好不好？很好。探子去窥探之后也来回报，他们同时有了回报，回报过来，但是接下来就产生了变化了。他们有策略，有计划，有行动，有回报，但是接下来呢是什么呢？有胆怯。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他们胆怯了，只有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不胆怯。刚刚 Hannah 已经提到了哈，他们害怕，恐惧，害怕。他们怕什么呢？怕什么？怕丧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完了完了，如果进去的话可能必死无疑了。如果说影响自己到生命的时候，的确会带来恐惧。有多少人去那个 Grand Canyon？ Grand Canyon 那里不是建了一个玻璃平台，对不对？伸出去哈，有多少人觉得很刺激？你应该走上去一下。请问你们多少人如果要去的话，你想要走那个了？啊，不是，有些人举手哈，只有三个举手，其他人不太敢，是不是？啊，师母哈，我太太她绝对说她不敢走的哈，不敢走的。啊，我真的很想尝试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尝试哈。但是这个收费也蛮高的哈，我也不想尝试，要花太多钱，不想要用这个来，哈，来测试自己的胆量。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自己的恐惧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去面对，如果你不去面对你的恐惧，很多时刻你没办法克服的。我一直很想有天能够跳伞哈，我自己也很想做一些比较。要一些刺激的事情啊，想要办法克服自己的恐惧。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， 常常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，更往前行。当我们对着前面是充满希望的，当我们对前面是充满希望的，是看到希望的，而不是看到环境的话，让我们的恐惧会越来越减少。他们除了怕死以外，另外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什么？他们怕挑战，怕挑战。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是喜欢接受挑战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有人举手，不错哈。将来我们盼望就把更多挑战给你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接受这个挑战之后，有可能什么摔得很惨，对不对？有可能败得很多，很多情况都会发生。其实这也是恐惧在里面作祟。以色列人在当时怕打仗，他们这个时候的目光是放在什么上面呢？城很高大，墙很高，人很壮，但他们忘掉了他们所信的神，也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比这些更大。他们的目光做了一些转移，当他们的目光做了一些转移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就会发生了。他们看到那个地方很美，是个美地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敢接受挑战。有一个人，他抓了一对鸟哈，把它放在笼子里面养。当他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时候呢，这个鸟呢也慢慢的觉察到了，在里面很舒服。因为按时后主人就喂他吃，他可以吃得饱饱的。然后呢，他再偶尔唱一些歌哈，唱一些美妙的歌，这个音符很美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这主人就多喂他一点。他慢慢的觉察到了，如果我待在那里，我天天不愁吃，如果我想要多吃一点，我就多唱几首歌。哎，主人欢喜的话就多喂他一点，哎呀，甚至有给他一些营养品来补充，他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很好。有一天一只野鸟飞过来了，看到这两只鸟啊，同时他突然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鸟笼的门打开了一点，也就是说这两只鸟它可以飞出来。那这个野鸟就告诉他们说，快，这个门是半开的，你可以出来，我们一起到外面翱翔吧。这一对鸟呢就想，哦，不行，如果出来的话，我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会怎么样子，一出去很可怕，我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鸟欺负我。他越想就 越觉得说，不行，我还是不要出去，如果出去的话，万一我找不到虫吃，我饿肚子，我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还是不要出去。这个野鸟一再的鼓吹他们说不出去就是不出去。那这时候呢，家鸟也就问这个野鸟说，哎，在外面到底有什么好的没有？当然这个野鸟就告诉他说，我在外面我可以看的很多，我能够看到世界你们现在所看不到的，我在外面可以自由的飞翔，虽然可能有老鹰有大鸟可能哪一天会偷袭我，但是呢，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发现当我被追逐的时候，我的翅膀更加茁壮，因为我要逃，虽然有危险临到，但是它的天空是何等的开阔。当野鸟跟着家鸟说了之后，说完之后，这个家鸟还是不敢出去，他还是觉得还是把门给封起来好了，关起来好了，他还是待在里面，乖乖的待在里面。野鸟没有办法，只好出去翱翔了。两种鸟，家鸟跟野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家鸟就永远的生活在那个笼子里面， 野鸟却不是在外面翱翔，他有他的天空。以色列他们可以色列人可以生活在埃及，他们可以得到温饱。当他们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，不愿意接受挑战的时候呢，他们突然想起了，原来我在埃及还可以吃得饱喝得足啊，可以想起在埃及的韭菜，有的时候还可以吃到一些肉，这不是多好，这很好啊。我现在却在这边受苦，我现在还必须要面对挑战，亚衲人那么高那么大，我不晓得你怎么去面对的哈。哎，最近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哈看这个 NBA 这个决赛哈，已经打完四仗啊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看，我也很想看都没有机会看，我那边收不到哈，收不到 ABC 的节目，哎呀，但是我就看他的这个新闻报道，哇，这个这一次的那个 NBA Finals 啊，这个是收视率几乎是冲到非常非常高的哈，历来算是相当高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个 James 啊，看到这詹姆斯啊 ，LeBron James， 哇，他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人球队队哈，力挽狂澜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啊，从0-1落后变成2-1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伟人哈，这样一个巨人，我们是怎么去面对的？这次真的是很有趣哈，发现到哎，第四仗。这个勇士本来是被看好的，如今呢落后了1-2。那这个当然这个就产生了很多的心理因素，也产生了一些这个策略上的变换。后来他们终于找出一个因应之道，第四仗绝对不能输，一输的话啊就变成被听牌了哈，变成3-1了。所以但是你该不该做调整呢？该不该做调整？那后来这个教练科尔哈，他是原来是公牛队的，对不对？是那个 Jordan 的啊，那个。那个乔丹他的以前的合伙，对，公牛队的，哎呀，很多人很佩服他，他做了调整，用小个子阵容哈来对抗他们，他们要找回他们的节奏，用小个子来对抗这些常人们，他把常人换下来，用小个子打出自己的节奏来。小个子看到常人，你会发现会不会在他面前一打，你就觉得一定会输？观念的调整帮助他们，他们找回了自己的节奏。个子虽小，虽然篮球是高人的天下，但是不一定，因为篮球不是个人的运动，对不对？不是光是靠这个 LeBron James 一个人可以打赢的，他们用团队，用团队来打赢。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盼望，不仅如此，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仰望，他们忘掉了是神来带领他们的，是神才是他们的神，亚衲人不是他们的神。他们所看的突然的转变了，本来是依靠仰望神，让神来带领他们的，让他们经历很多的奇妙的事情，让他们可以吃得饱，也让他们能够在旷野当中他们能够生存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到过旷野，其实我们也很少在旷野里面生活。当我们在旷野里面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常常会发现要在那里生存是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找水，你要找吃的，你又发现旷野里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灾难会出现，在那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生存呢？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里生存个3天，或者是说生存了更久，来出了旷野，这实在是不简单，实在是不简单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在当时进迦南之前，第一次准备要进迦南之前，已经在旷野里面待了一段时日的，但是他们没有饿着，他们没有渴到，神都眷顾了他们。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了环境，我们也发现 本来信心满满的，突然变成很害怕惊恐。我们突然发现本来是充满盼望的，但是现在却怕去挑战。害怕跟恐惧会带来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。在这里摩西特别点出了一个典型的对害怕对恐惧的反应方式，就是发怨言，就是发怨言。我们也发现这很有趣的，在这里就是他们开始责怪神，他们责怪神，同时呢埋怨神不怀好意，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，把他们领出埃及就是要让他们灭亡。对神的怨言竟然发到这种地步，他们完完全全曲解了神的爱。发怨言只不过是表达心中的感受，但是这样的感受呢，常常会笼罩着我们，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我们的所思所想突然转变了。发怨言让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再进迦南地。害怕恐惧还有一种表现方式，就是逃避现状。逃避现状，我不要再去碰它了，我最好不要去面对，因为被难处所吞噬了。当被难处所吞噬的时候呢，就失去了强大的心跟属神的眼光。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神不活在时间里面，而我们活在时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现在的感受去推敲我们的未来，但神不是在时间里面。当神不是在时间里面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若用神的眼光，我们就可以跳脱在时间当中所承受的压力，甚至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感受。逃避现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当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们犯了罪之后，他们就开始逃避现状。亚当开始躲起来了，他躲起来，他不想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但是神还是要他去面对。所以我们发现亚当遇到神找他的时候，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句，问话，问他说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当我们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神并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，神是要亚当再度的去面对自己，到底我现在是在哪里，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，我要去好好的面对，不能够逃避现状。当然当我们害怕恐惧的时候，也会有一种反应，而这种反应是非常好的，这种反应就是开始倚靠仰望神。大卫王他常常是如此，他可以在神面前吐苦水。我们知道吐苦水跟发怨言是不一样的，发怨言是完全责怪神，把责任都推给神，但吐苦水是讲说我现在的情境，我现在的情境希望神能够怜悯，能够施恩。大卫在主面前吐苦水，当他吐完苦水之后，他就开始仰望神，求神救拔他。圣经的诗篇一再的记载着，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可以在主面前陈述，陈述完之后求主帮助，不仅是求主帮助，也突然发现神就是他的帮助，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山寨，他以至于诗人们又重新的站立起来了。我们倚靠神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面对现状的方式。李秀全牧师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给很多人很大的帮助。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神给我的，我都要。”神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到各种的困难，但是他们不想要，他们不想要。黎牧师他说：“神给我的，我都要，因为他知道，既然神给我，表示他爱我。神给我这些困难，但是他也给我能够面对困难的勇气跟力量。”他说：“神给我的，我都要。”但还有下面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要的，我都给。神要的，我都给。”也就是神要从我们身上要一些东西，要我们所摆上的，要我们所付出的，我们是否愿意摆上呢？愿意付出呢？所以李牧师他讲这句话，他觉得说这句话常常激励他，常常调整他，让他知道说他在哪里。如果走偏了，他继续的回到这样一个原点上，重新的思想，我是否愿意领受神所给的？我是否愿意把神所要我的都给他？先知以赛亚，他在主面前领受到神给他的呼召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虽然他看到乌西亚王崩了，死了，一个好王死了，他突然觉得说好像有所失落，但是神向他显出异象，让他知道，虽然这个好王离开世界了，但是真正的王不是乌西亚，真正的王乃是神自己，神自己。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污秽。原来他把了目光放在这个王乌西亚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神身上。当他领受这异象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很羞愧，充满了罪，因此他求主洁净。之后他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以色列人他们不肯上去得地为业，神要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不去，他们心里不愿意，他们不愿意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去得地为业。”神给我们一些地，神盼望我们去得这些地。我不晓得神给我们每个人，你自己有什么地？我相信神给每个人，神对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些计划。我们要在主面前好想想看，到底神要我做什么？是否愿意跟主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摩西在这里提出了第一个却，就是说他们不肯上去得地为业。第二个却，他点出来是什么呢？不信爱他们的神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认为神把他们领出来就是想要毁灭他们。他们在这时候单单看的是自己，而不是看神。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，而不是看到神的计划。他们不去看神的意思，而只看到他们自己在为奴的时候所得的温饱。这是一件令神非常伤心的事情。其实以色列人是很有福气的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有神成为他们神，拯救他们出埃及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，神还特别在云柱火柱当中向他们显现，来引领他们。当云柱白天的云柱起行的时候，他们就起行；夜间的火柱动的时候，他们就动。 你看，只有这位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。周围的这些列邦列族呢，他们也听闻这些风声的时候，他们也突然发现以色列人这是为奴之民，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他们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恐惧害怕。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极大的作为，施行了极大的作为。其实我们人性的倾向有一种倾向，就是当我们得着我们所要的东西之后，并且我们去享受它，当我们享受久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就觉得并不见得很幸福。本来是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很幸福，是不是？我们能够享受，我们觉得很幸福啊，哈，好像我娶了我的太太，娶了她为妻之后呢，后来过一段时间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好像不觉得很幸福，可是别人觉得你很幸福，是不是？当你得到之后呢，你又突然觉得不过如此嘛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？我只是举例而说了哈，不要认为说只是单单我们两个是这样，你们其他人其实都有这个倾向，是不是？谁敢说你们不会有这样倾向的？此地是无银，无银什么？无银三百两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人性的话，表示你是伟人哈。我现在是讲凡人哈，我们这些凡人啊。好，另外就是说，你认为你所享有的一切啊，甚至呢，你认为以后你可以继承的，也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耶稣不是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吗？浪子的故事，有没有？浪子的故事，好，这做父亲的两个儿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小儿子呢，他有一天就跟父亲说，请你把我应得的给我。他要怎么样？出去闯荡。他认为父亲的产业是他应得的。其实什么时候才是应得呢？通常是什么？对吗？对不对？你的长辈过世之后你才可以继承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现在这个时刻却说，把我应得的给我。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像以色列人这样觉得，这是应得的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以色列人在这此时此刻，摩西点出了他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是在埃及才幸福啊，在埃及能够吃韭菜啊，在埃及哈 啊能够吃到肉，在埃及不会饿死，这是幸福。可是他们每天怎么样？要帮埃及人做工，是不是？埃及人拿鞭来打他们，逼他们赶快多做一点工，帮别人建造金字塔，建造房屋，建造宫殿，帮别人做。他们突然觉得这没什么，只要有吃，能够得饱足，这反而是幸福了。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幸福是什么呢？幸福是什么？英国心理学家哈，这个Roswell 他曾经讲过，他列出一个公式。什么公式呢？他说幸福等于什么？ P 加 5H 啊，对不起， P 加 5E 加 3H。 P 代表什么？ Personality， 一个人的个性啊，个性。我想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个性呢，是啊，包括你的应变能力，包括你的适应能力，包括你的人生观，包括你的世界观，包 包括你的忍耐力等等这些东西。很多人他们的性格很好，很容易迈向成功。那他在这里把这个性格列进去哈，刚刚说到一哈，一是代表你的生存的需求，你的生存需求包括你的健康哈，包括你的交友的状况，也包括你的财富等等，哈，这是一的部分，生存的需求。另外 ，H 代表什么？比较高尚的、高级的心理的需求，包括自尊，包括你的自我期许，包括你的雄心，甚至也包括你的幽默感，这是真正的幸福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认为幸福只是一个单方面的，只要我达到什么高位，这就是我的幸福，只要我钱很多，就是我的幸福，只要我能够比别人强，这就是我的幸福。如果单单只是从这几个部分，这个很有限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话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幸福。其实作为基督徒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？真正幸福是有神做我们的牧者。大卫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有神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无忧无虑。有神做牧者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能够得饱足，我们也能够有引导，我们也能够灵魂得以安歇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。有神的引领，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。以色列人他们有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，大卫王他深深知道，虽然他的人生经历不少的苦况，但是有神在其中做引导的工作，他心里面就踏实了。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心里很踏实的时候，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感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在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你很踏实，你很踏实。大卫他尊神为神，神在他里面让他觉得很踏实，他充满了幸福。虽然他遭遇到很多的状况，被别人羞辱，被扫罗王追杀，但是他知道神是他的牧者。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幸福呢？神希望我们能够得地为业，神希望以色列人得地为业。当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，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，按照神的计划在里面生活的时候，对他们讲是个幸福，是件幸福。但摩西他突然感觉到他有点点不幸福，有点遗憾。他是希望能够进迦南地，带领着以色列人这个整个民族能够进去，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以至于他不能进去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但是这也没办法，这是神的命定，神希望兴起新的一代来，让新的一代能够进去得地为业。那其中只有迦勒，迦勒是一个真正很幸福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信心。他本来在第一次的时候去窥探迦南地之后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想要进去了，但是却不能进去，不是因为他的原因，而是整个以色列族的原因，他没办法进去。所以神就应许让迦勒还有约书亚能够进去。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使徒约翰讲了一句话，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他说到说，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。神在他里面，他深深的知道这世界上都是非常渺小的，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灯 高山哈、啊，登泰山而甲天下。不必要，不必登到泰山，你就觉得你很伟大。不，有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很伟大。我们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，是因为神在我里面。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清楚讲到说，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上更大，这是何等的幸福啊！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享受这样的幸福。第二个却刚刚提到了摩西在这里所提出的是，他们不相信神，特别是不相信神爱他们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，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同时也是得罪神的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相信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。第三个，在这两个第三个确实讲到说什么？不听主的命令。当摩西跟这以色列人陈述，你们竟然发怨言，神就不让你们进去。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们突然看起来好像悔改了，他们突然感觉到糟糕，我们不能进去了。本来就是他们日夜所想的，就是能够进迦南地，但如今却被打回票了。他们突然悔悟了，悔悟了，然后呢说，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去，我们现在要进去，但神不让他们现在进去。有的时候我们悔悟，但是却没有悔改。悔悟是代表你后悔了，后悔刚刚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情，但是却不去承受我们所做所说不合宜得罪神的而带出来的后果。神要他们去承受这个后果，承受后果不是只是为了教训他们，而是要装备他们，操练他们。所以神要他们这一代在旷野里面继续的去经历，去操练。他们领受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马上说，不不，我们就要上去攻，我们一定要去上去攻打。这只不过是个后悔，不是个悔改。他们没有去领受主的命令，马上呢准备去攻打，同时不听劝，摩西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去，他们还是要去。当他们去打了之后呢，结果失败了，失败了，自尝苦果。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中，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神给他们啊，因为背逆神之后所带来的处置。如果不愿意去接受神给我们处置的时候，等于是我们还是想要自己做主。以色列人不去听神，反而自己做主，其实带出来一个更大的危机，就是他们以自己为神，也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一定要得到，他们想做的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做，也就因此落入在痛苦的困境当中。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？真正的顺服是神禁止我就禁止，神动我才动，这是真正的顺服。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去做，神要我做的我就去做。有人说了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说到说，顺服一小步乃是蒙福一大步。神要他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顺服神。神要他们去进迦南地去得地为业，他们不顺服，那只好领受恶果。如今神又让他们说，你就暂时不要进去，在旷野里面继续绕，那他们也不顺服。他们不顺服，就尝到许许多的恶果。顺服不是不得不为的态度，顺服乃是出于自发甘心的行动。神要调整他们， 是让他们是从心里面来顺服神，而不是看到利益，而不是看到后果。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因为觉得说不能够进迦南地，他们是看到的是后果，他们开始心慌了，因此就自己做主。或许他们就说，好，我们顺服吧，我们顺服吧。但如果不是从心里面彻底的顺服，在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，心里面却产生埋怨的时候，这不是真心的顺服的话，常常会让自己更加的落入在不好的境况当中。真正属神的儿女是以神赢为我赢。以色列人他们认为现在去攻打迦南地马上就得地为业了，他们认为说可以靠自己而赢，但是他们忘了，不照神的话等于是你想要在神的面前赢神。雅各他在亚伯渡口里面跟神摔跤，在跟神摔跤的时候，突然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，他在那边渡口在默想的时候，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，看来他是赢了，他把神的使者给摔倒了，可是呢却瘸了腿。这个是什么意义呢？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想要胜过神，什么东西世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胜，甚至神都可以赢，表面上是赢了，但其实是输了，因为你想要照自己而行。神的使者在那时只输一次，但是呢雅各输一生啊。虽然他的整个人生是没有输，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腿瘸了伴着他走一生。有一个夫妇哈，这对夫妇他们很好强，什么东西都要争赢，都要想办法赢，在口话语上要赢啊，在所得到的东西上也要赢。那他们都很想比来比去，希望说我一定要比对方强，比对方好。那他们就很喜欢打赌哈。那后来他们就说好，他们想要比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保持沉默，哪个先说话就输啊。我们现在开始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输的人呢就把这个房屋的契约拿出来交给对方啊，任凭他怎么处置啊。啊，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心里面哈就跃跃欲试，想办法说我绝对要赢对方。他们就开始不讲话啊，从早不讲话，很有毅力哦，拼拼拼拼拼到晚上，拼到半夜还是不讲话。就在此时此刻，有一个小偷啊，他来到这房间，他来到房子，他看到没有什么动静，静悄悄的，他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下手的机会，他就想办法进去里面了啊。当他进去里面的时候呢啊，他就看到有很值钱的东西啊，他就拿了一些东西。当他拿了这些东西之后呢，突然看到怎么有两个人在那里，这一对夫妇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他。哇，这个小偷想吓死了，哇，原来这里面有人啊。可是这两个夫妇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们眼睛瞪着他，但是不敢讲话，因为谁先讲有贼谁就输了啊。那这个小偷他虽然心里面很恐慌，可是看到这两个人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，他就想试试看我继续拿吧，他就继续拿一些东西看看他们两个会怎么样子。他拿了之后呢，两个夫妇还是不讲话，还是不讲话。好，他就想说啊，放心，还表示说这两个人哈啊，大概是很怕他啊，很怕他不敢讲什么，他就尽情的搜刮搜刮搜刮啊，最后拿了东西准备要走啊， 这时候突然哈、啊，太太，哈、啊，大叫说有贼！当他一大叫的时候，这先生就哈哈大笑说：“哈哈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”那也不做什么事，就想办法去拿房契。那这个小偷就趁机而逃了。到底谁赢了？谁赢了？丈夫赢了吗？妻子赢了吗？小偷赢了，是不是？小偷赢了。这个故事当然也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争赢的时候呢，常常是变成失败的一方。以色列人想要跟神来争，以色列人希望神是听他们的，以色列人是希望说神能够完完全供应他们。以色列人其实骨子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们想当神。回过头来我们想我们自己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要让神完全听我们？如果神不听我们，我们就觉得这个神不灵，这个神不好，不爱我们。第三个却是不听从主的命令。有个牧师，他讲一句话非常非常好，他特别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他是说 To do the best, better to be the best.To do the best, better to be the best. 也就是你尽己力来做，要比你成为最好的更好。你完全竭尽心力来服侍主，要比我们成为一个在服侍上比别人好的人。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，的确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是不是想要成为那最好的？当我们想要成为最好的，要比别人好，常常却是个失误，常常却是个失败。神不希望我们成为最好的，神希望我们做那最好的。神盼望我们竭尽 心力来服侍他，不是要让自己成为最好的。神是希望我们竭尽心力来服侍他，让神仍然掌权，让神显出荣耀来，不是把目光放在我能不能够成为最好的，而是把目光放在我有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服侍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你继续用